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一下正在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当中燃烧的这个战火战争的一些最新情况。自从10月7号这个哈马斯呢对以色列发起了空前的袭击，今天呢这场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五天了。以色列的国防军首席发言人叫做丹尼尔哈加里，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是表示说，目前以色列至少已经有1200人在这场战争当中被杀害。那么以色列呢也对哈马斯进行了强烈的反击，哈马斯所占据的加沙地带也至少有1055位巴勒斯坦人因此死亡。那么对于哈马斯我们看到他在过去几天做出的惨无人道的大肆杀戮以色列社区平民的事情，可以说是让全世界为之愤慨。就在以色列南部的边境村庄叫做卡发阿扎，那么这个哈马斯的屠杀暴行几乎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从这个媒体曝光出来的一些画面来看，有的家庭甚至是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集体被杀害，大概有40名的婴儿和儿童也在哈马斯枪手的屠杀当中丧生，甚至有些孩子还被砍掉了头颅。恐怖分子呢还放火烧屠烧整个住宅试图逼迫藏在里面的平民让他们跑出来。这个所以在这个卡发阿扎地带也是受到哈马斯恐怖分子屠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在昨天的时候，以色列的国防军呢就特别带领了众多的国际媒体到这个地方就是希望让全世界都来看一看哈马斯恐怖分子们的残暴行径。那么以色列军官在这个电视画面上就不断的重复说你们看到的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大屠杀。那么这次战争包括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血腥和残酷这让就是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白宫的发言人都哽咽难以继续表达下去。这个白宫的发言人科比就在不久前接受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呢，谈到哈马斯在以色列制造的这个恐怖场景的时候，可以说是泪流满面。他在哽咽之后就说他说你看看那些画面呢，儿童被劫掠，女性被绑架和强奸，在那个地区发生了那么多死亡和战乱，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然后他就带着哭腔说就是也忍不住了，就低下了头，然后就说对不起真的是看了那些影片非常的让人难过，但是呢这就是战争造成的代价，这些受害者都是人，他们是我们的家人，他们也是朋友，他们是亲人也有亲戚兄弟姐妹，所以看到这样的惨状呢真是让人太难受了。所以之前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有些人许愿说世界和平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个太高太远的一个愿望，但是现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发生这种残酷的事情呢，真的让大家觉得世界和平和平真的是一个迫切所需的而且并不遥远，是很多人都希望马上能实现的一个心愿。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巴勒斯坦他的这个恐怖组织哈马斯所做出的这种残酷的袭击和暴行，是迫使以色列迅速的进入到这个应战状态也迅速的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并且呢还激起了以色列人捍卫国家安全的一个决心现在呢在这个法国戴高乐机场就出现了很多以色列预备役人员排队抢着要飞回国去上战场的一些情景那么这个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在这个戴高乐机场，她就说我准备好了就一定要在关键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时候呢，回去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个哈马斯简单介绍一下，它其实在1993年到2006年之间发生 发起过很多次的自杀式的炸弹袭击，这是典型的恐怖主义组织的这个惯用做法。而且呢，它就主要针对以色列的一些平民聚集区，还有一些军事基地。那么和近些年来就是手段比较趋于温和的，像是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啊，他们不太一样啊。这个哈马斯呢，一直以来就是主张暴力，要拿起这个刀子、弹弓和石头，把这个以色列赶出巴勒斯坦。所以他的这种极端想法也受到了很多激进分子的追从。后来呢，就在2006年的时候，巴勒斯坦议会选举的时候，这个哈马斯就成为了多数党隔年呢，他就从巴勒斯坦就是最大的这个派系叫做塔赫手里下夺走了加沙走廊地带的控制权那么这也就是现在这个以色列反击的一个主要的地区。那么自此呢，这个巴勒斯坦就分了两大政权，一个是约旦河西边的由巴解统治，加沙走廊呢是由哈马斯控制。对于这个哈马斯美国国务院早在1997年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定义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了，那么欧盟还有很多西方国家都是把它视为恐怖主义组织的这一次他发起的这个恐怖袭击呢，在以色列地区也祸及到了很多在当地的美国人、美国公民那么最新呢，今天美国国务院是发布更新的消息说，至少到目前统计呢，造成22名美国公民的丧生。在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还发布消息是14人但是随着这个统计呢，我们看到受难死难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包括遇难的美国公民。那么白宫是证实说这个在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之后呢，这些美国公民有的就被哈马斯给扣押成为人质了。拜登总统在周二的这个讲话当中也特别谈到把这个哈马斯这一次的行为呢就定义为恐怖主义袭击，并且是规模令人发指的一个暴行。而且他表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和以色列坚定地站在一起。那么这个表态是意味着什么？美国会不会，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军援已经到了以色列了那么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行动，比如说直接参与或者是支持这个以色列反击战争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记者早些时候是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教授，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分析。
拜登说美国要跟以色列坚定地站在一起，固然是一种立场的表态，不过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是必须要冷静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你站在一起，你是要参战吗？你要介入吗？那美国一旦介入的话，也很可能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反弹，中东的和平不就烟消云散了吗？甚至会引发更严重的大中东地区的一个大战。因为中共、俄罗斯都是希望美国能够重返中东，最好永远住在阿富汗。为什么？因为这样就等于是泥淖战或者是消耗战，能够分散美国的力量，让美国比较没有能力去顾及到俄乌战争、台海的安全。中共最希望就是美国没有那个能力来干预他的所谓的统一大业，所以我觉得拜登讲这话要格外的小心。
那么除了拜登的这个表态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众议院也是表示要坚定的支持以色列包括在民间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团体走上街头很多民众自发组织的声援这个以色列人民谴责这个哈马斯的战争暴行。但是在目前我们看到联合国的表态很耐人寻味联合国呢是说国际法禁止以色列全面围困加沙走廊的这种反击行为。那么对于联合国的这个动作又该如何看待和解读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宋教授的分析。
以色列对于加沙走廊的这种封城的行动可能会违反国际法，国际法里面有一个叫做战争法，就是说在战争当中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譬如说对于救护人员、红十字会人员、举白旗投降的人员、已经投降的战俘等等，你是不能够进行杀害的，否则你就构成一种叫做人道主义的灾难。以色列现在的围城、断水、断电，还包括断粮，然后又进行空中的轰炸，固然是对于哈马斯的恐怖突击行动的一种报复，但是报复本身必须要受到战争法的约束和牵制。不过话说回来，战争法其实也是只是聊备一格，因为你如果真的要遵守国际法，就不会发动战争。你发动战争的时候，你在战争的行为当中，你怎么去区别是真的红十字会的人员，还是 其实他是武装战斗人员的伪装，拿了个白旗，他可能也是诈降，然后转身又带着枪要对于人进行射击。实际上历史上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是愿意去遵守这种战争法，所以我想基本上联合国只是基于一种国际人道主义的一种表态，希望以色列本身要适可而止吧。
以上您听到的就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宋国成教授哈，对于目前巴以战争的一个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再带您从另外一个角度哈来去深入探讨一下，对于哈马斯这一次的突袭哈，为什么像美国还有以色列这种国防情报机构如此发达的国家没有预先示警，这给美国国内的国家安全又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威胁？给我们敲响了什么样的警钟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继续来关注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啊，带来的各方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这个影响啊。首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美国国务院是统计哈，除了对于当地啊，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这个平民军人方面的死伤人数不断攀升之外，也卷入了各国无辜的哈在当地的一些民众的丧生。光是美国公民呢，到目前为止至少有统计到的就有22名了啊，这个数字可能还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呢，其中有一些人呢，他还是有被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控制啊，成为他们的人质啊，虽然没有上升，但是落入他们手中成为人质。这个美国方面呢是做好了心理准备啊，所以这个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呢昨天就说，他说这个我们在和以色列的政府还有一些区域伙伴就人质危机的方面进行合作，包括共享情报，部署来自美国各个政府部门的专家，然后和以色列政府去给他们提供咨询建议啊，帮助他们去协调人质方面的营救工作。但是很遗憾啊，现在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很多都其实不太了解被哈马斯他们控制的这个人质的实际的状况，也不办法啊，没有办法直接确定美国人、美国公民被控制成为人质的一个确切的数字啊。而且随着这个以色列空袭哈马斯，占据加沙啊，美国其实正在和以色列以及埃及讨论为加沙的一些平民提供安全通道的这个想法啊。所以这是目前美国也在和这个以色列当地啊他们进行磋商的一件事情。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当然已经在这场战争当中哈，不幸被牵连离世的人呢能够安息，那也希望这个战争所带来的伤亡能够减少到最低啊。这些人质呢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就尽快的平安归来啊。其实在这个失踪当中的人啊，其实我在看还有一个就是来自我们旧金山湾区哈东湾 Berkeley 在这里出生的一个年轻男孩啊，7岁的时候搬到以色列去的，然后这一次以色列被空袭的时候不是就发生在一个叫做 Peace Festival 啊和平音乐节上，结果发生了这么不和平的事情啊，恐怖组织哈马斯呢就进行了空袭哈，在这场音乐会上呢这个男孩就失踪了啊，他的父亲呢认为说很有可能啊他也被掳作人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这个当为人父母的啊，这个如果亲人在这里下落不明的时候得多么的担心啊。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残酷的事件啊，像是以色列也被这个世界认为说是国防啊情报非常强的一个国家了啊，包括美国这些情报机构怎么就没能提前的判断好哈马斯他的这个动作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和问题哈，其实越来越引发公众包括这个各方的一个讨论啊。那么这个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反恐和国土安全高级研究员叫做 Bruce Hoffman，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说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啊是无所不能的啊，是完美无缺的，但是这次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情报的失误。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 美国啊，为什么这个事情对美国有现实的一个警醒的意义呢？在美国边境地区哈，最近发现出现可疑的恐怖分子的人数呢，也是在持续不断的增加。其中有很多就是来自这些极端组织的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让人们对于美国国内国家安全的担忧啊，在继续的上升。那么前两天，前众议院的议长啊，这个刚刚被罢免的 Kevin McCarthy，包括这个前总统川普啊，在他的竞选集会上都谈到一个问题啊，也是他们都认为说美国是情报失误啊，重大的这个失败啊。那么，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刚才说的美国的边境啊，也是存在重大的一个漏洞和危险，不能忽视的。根据数据统计，2019年联邦调查局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上试图穿越美国边境的人啊，被逮捕的人数是零，但是光今年呢，来自160个不同国家啊，有151个人，这个被捕。啊，他们是这个恐怖分子啊，被美国政府拦截下来的。那么还有没有没被拦截下来的，潜伏在各处呢？这个真是让人细思极恐啊。那么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的数据，在2023财年，美国边境执法部门遇到的恐怖分子人数啊，是创下历史新高。光7月到8月期间，在边境被捕的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数量呢，就增加了15%。那现在9月份的数据呢，还没有最终公布啊。CBP 是发布了针对16到40岁男性的一个警惕信号。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大部分都有买去约旦的一个单程票，而且都在 last minute 最后1分钟才去买啊。所以呢，这个被认为是有高度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包括在加州啊。加州不久前呢，这个麦卡锡还说，我们在加州就抓到2个人哈，包括还有来自这个被中共指派的，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那他们的这种计划到他们来这里到底干嘛？跟谁要接头？这个背后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的情报部门能不能准确的抓住，避免这个悲剧啊，恐怖袭击发生在美国呢？这个就是麦卡锡还有现在这个正在竞选2024总统的这个川普啊，他们这最近2天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那目前呢，拜登总统啊，他曾经表示说，美国的头号威胁是气候变迁啊，但是这个麦卡锡他就非常不同意拜登的这个观点，他说这不是真的，杀害美国人的头号威胁是恐怖主义啊。那么头号威胁呢，是美国开放的边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现在啊，在国会我们看到，包括麦卡锡在内，还有这个除了麦卡锡之外，有20多位啊，这个共和党的在参议员当中，包括国会的一些众议员啊，他们都呼吁说，拜登，解冻了那个给伊朗的60亿美金啊，会助长伊朗这个他们在背后去资助像是哈马斯这类的恐怖组织哈，给整个世界啊，全球带来安全的一个威胁哈。那么，这个60亿美金哈，我们看到咋回事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当时就是伊朗有扣押美国的人质，那么拜登呢，这个政府期间呢，就跟他们谈判啊，作为一个人质交易的，叫怎么说呢？交换金啊，就是说这个给伊朗的60亿被冻结的资金给他解冻啊。然后呢，这个前总统川普啊，2019年其实有禁止伊朗石油出口之后呢，这笔资金就被冻结在韩国银行啊。那现在拜登政府就说给他解冻啊，然后呢，这个换取在伊朗被扣押的这个美国人质，就这么一回事儿哈。那么上个月这是拜登政府决定的。这个伊朗确实也是9月份放了5个美国的人质哈，但是这笔钱呢，这没想到后来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哈马斯就搞了这么一个恐怖的袭击和发起了这个战争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众议院就不愿意放行了啊，就说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叫做 Mike McCall，他就说啊，现在呢，这个伊朗啊，因为拜登政府和伊朗达成这种协议，这60亿资金就直接会在未来的恐怖攻击当中发生作用啊。所以现在呢，这个两党的参议员 啊，有共和党的，有民主党的啊，都呼吁赶快让拜登政府把那60亿再冻回来啊，再把它冻结成功。那么现在拜登政府目前还没有采取行动啊，他会不会行动呢？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除此之外，这个参议院能源自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民主党的资深议员乔曼钦哈，他还要求说，希望能对参与哈马斯袭击的国家啊考虑额外的制裁。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哈马斯这么一个小组织，也不能说是小组织，但不管怎么样，他。你看他的军力实力啊，真的跟以色列差太远了，他怎么会有这个实力和底气对以色列突袭啊发起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攻击呢？而且他在几个小时里就发了5000多枚的火箭弹啊，怎么有这么好的情报能力，以色列都不知道，然后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外界是普遍认为啊，这个不是哈马斯一个恐怖组织搞出来的，后面一定有大国给他的支持。那么首先其中之一啊，支持他的国家有一个板上钉钉啊确认的就是伊朗，这个是哈马斯的人自己说的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这次行动直接就受伊朗的支持。然后呢说这个当然除了伊朗之外啊，哈马斯的发言人说还有其他国家给他了帮助。那么这个其他国家是谁呢？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台湾政治大学的这个就是资深的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啊，他还分析说啊，这个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攻击行动绝对有幕后黑手。那么呢他说虽然现在就是关键点是怎么去找证据去证实哈，他说不管你找什么证据，他认为哈其中之一啊，除了伊朗之外，肯定中共也在哈马斯的背后支持他，而且脱不了干系啊。为什么？宋教授说呢，是他觉得因为中共其实长期在挑动或者是离间中东的这种反美势力啊，他主要是为了试图对抗美国，而且中共呢把它叫做第三条路线啊，所以呢就说那些军事装备材料就有发现啊，就哈马斯用的那些军备就有发现是来自中国制造的，他说这完全不让人意外。那么中共的军事工业产业链不断的给伊朗提供一些军事材料和物资，然后呢再经过中共的技术指导在伊朗去组装生产，然后再通过伊朗的秘密通道或者走私管道呢输送给哈马斯。所以宋教授说这就是一条军工产业的输送链，而且他说中共躲在幕后啊，藏得很深，伪装得很成功啊。虽然现在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国际各大国家还没有拿到直接的公开的证据啊，但是这个宋教授分析说中共绝对跑不了啊，他是躲在背后的一只黑手。而且他也相信呢，随着各国的调查和时间的推进啊，这个中共在其中起到的角色呢也一定会被揭发出来。那刚才宋教授谈到一个说中共把中东啊，就是挑拨中东的这种战乱视为他的第三条路线，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三线作战啊，第三线的作战理论是中共一直都有的，它是分别在欧洲、中东啊、印太地区啊，这个三条线嘛，说挑起战争，这样的话呢，就让美国的兵力无法因应其他地区的状况。比如中共最在乎的啊，这个台海方面的问题啊，如果突然发了台海危机的话，美国就这个没无暇再顾了嘛。所以中共把认为说欧洲、中东、印太啊发展视为它的这个三线作战理论。那么第一条线在欧洲哈，大家想想，目前已经有战争哈，持续很长时间了，就是俄乌战争。第二条线呢，中东啊，中共希望中东发生战争，制造战乱。那么这样也能摧毁石油啊，这个美元计价之间的一个机制啊，特别是之前中共要求跟以色列、沙地、阿拉伯、伊朗和俄罗斯进口石油全部都要和用人民币来计价啊，那么确实能看出中共是想要希望扰乱中东的情势，不希望沙地、阿拉伯重回美国、以色列的阵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现在中东也已经有战乱。那么第三条战线呢，被称为是中共的小兄弟啊，就是这个朝鲜半岛北韩。那么中共也希望北韩在朝鲜半岛不断的制造动乱，然后去消耗美军和日军的军力。 那么一旦当美军被所谓的三线作战概念困住的时候，中共对台湾使用武力呢就会有更多的优势哈。那么对于这一点啊，美国另外这个台湾另外一位资深的政论分析家余宗基教授认为啊，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中共有三线作战呢，美军有四线作战哈，来去制服这个中共的三线作战。那么美军呢是通过东海、黄海、台海、南海四海连线来牵制和包围中共啊。他说当然这一次呢，就是包括余宗基教授也认为说这次哈马斯的袭击呢跟中共肯定也是有关系的哈。比如说这个哈马斯10月7号发动突袭，正好是叙利亚总统阿塞德从杭州的亚运会返回国家他的国家的时间，那么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哈去参加冬奥会之后回去立刻出兵打乌克兰非常相近啊。所以他觉得这个中间的中共肯定是嫌隙最大的。而且呢这个余宗基教授认为说，像是哈马斯哈相对于以色列无论是军力、财力、科技都有巨大差距，但是能够成功突袭以色列背后的弹药、资金、后勤的来源啊，那么真的是值得去追索。虽然伊朗、叙利亚肯定是在背后有关系哈，包括伊朗人家哈马斯都承认了，但是他也认为中共操弄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这一次你看中共在哈马斯发起攻击之后的态度哈，大家也都看到了。16次中共的发言人被追问啊，他们都不回应，不谴责哈马斯恐怖组织，同时呢也不对以色列表示同情啊。那么光光这一点呢已经在这个国际社会舆论上引发了很多对中共的这种谴责的一个声音了。好，那么这就是从目前啊哈马斯跟以色列中间的这个战争啊，我们延伸过来去看它背后啊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事情。那一条线呢就是说美国怎么样防堵啊这个国家安全的漏洞啊。那么像前总统川普说的，他这个最新在他的竞选集会当中就说应该恢复之前的旅行禁令，就是有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些国家哈，比如说中东的穆斯林的一些国家呢，先就是暂时停止他们入境，因为你也很难区分哪些是好人哪些是恐怖分子嘛，先是把这个国门关起来哈，在这种特殊时期，不然不小心放进来一两个在美国国内搞起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话，那真的是可以说是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啊。所以这是川普支的招啊。那么到底拜登政府他会不会这么做啊，接下来在这个巴以战争当中啊，拜登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啊，那么以至于整个战争它的影响和走向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哈，就是之前受中共指派安插在海军当中的间谍啊，他刚刚认罪了，我们马上回来。